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一次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同心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34章，其实还是环绕着一件事，叫金牛犊的事件来到去讲。出埃及记由32到34章都是讲金牛犊的事件。由神开始和以色列人立约之后，以色列人怎样犯罪背弃神，毁了神和他立的约，以致摩西在当中来到去为以色列人代求，直至到神怎样再一次应允他们的祷告，而令到这个约再得到更新。我今天看的经文就是34章里面的这个段落。我来到去帮大家重温一下，究竟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到现在究竟读了什么呢？我们先由24章开始讲起。神带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这个西乃山脚的时候，就吩咐摩西来到去上山，来到去领受那个的诫命律法，同埋俾佢知道點樣嚟到去按住上帝嘅心意嚟到去建造呢個會幕，足足喺山上邊有40晝夜。呢段時間話短唔短，話長都唔長，但對於以色列人嚟講咧，佢喺山下咧就覺得忐忑不安啦。點解呢個摩西上個山咁耐都唔落翻嚟嘅咧？死咗啊？走咗佬啊？咁我哋點算啊？我哋呢班以色列人，本来就由埃及为奴之家离开了埃及，很开心，想着很快就入应许之地，谁知现在在一个中途站停一停在这里。那跟着怎么呢？我们会不会半坑坑翻又翻不到去埃及，前面又好像没有人再带我们去，怎么算呢？于是圣经记载说，百姓见摩西迟延未有下山的时候，就要求亚伦为他们来到去做神像，在前面来到去领路。當然對他們最熟悉的神像就想起埃及用牛來去代表了，叫亞倫就吩咐他們將你的金器拿出來，就弄了這隻叫金牛犊，然後就宣告這一隻就是耶和華了，就是將要帶你們入去應許之地那個耶和華了。而且亞倫還在那時宣布守節，他們在這裡狂歡來到去作樂，这个就是圣经记载那个的情况。当这边厢他们在这里做金牛犊，在这里狂欢作乐的时候，那边厢摩西还在山上高跟神去谈偈，神就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底下那些人在做什么？原来底下的人已经败坏了，底下的人呢去做偶像了。神在那种情况里面呢就发出烈怒了。神向摩西说，你等我来到去消灭了这个民族，我愿意来到兴起摩西你的后裔，使到你摩西你一家人以后就代替整个以色列民族。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7至14节里面说，摩西不肯制，摩西说不得的，上帝，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呢？人家就会议论你，你这么有大能将他由埃及地带出来，却没有本事将他带入去应许之地，人家就说你搞不定，你就将他杀了，即是证明上帝不得的。当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神就回心转意了，神就取消了要灭绝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意念。及至摩西落山了，到他亲眼看到那种境况的时候，他自己都忍受不到那种的环境。圣经说他在烈怒里面将在神领受的法版摔碎了，事情就是这样了。自此以后呢，神就跟摩西说了，去到33章的时候，现在我会差遣使者去带你们入应许之地，我就不跟你去了。圣经说为什么呢？在这个第三点他说，因为他们是什么？硬着颈项的人民。 呢班人教唔听，呢班人即系讲极都系咁样样，我都冇心机再教噶啦，我宁愿派一个使者嚟到同佢同行。嗱呢样嘢嚟讲咧，摩西就唔愿意接受神呢一个嘅安排。神摩西希望系点咧？神你继续嚟到带住呢个民族，带住呢班百姓嚟到进入应许之地。于是乎，摩西喺呢个三十三章继续嚟到展开佢嘅祷告。上一次我哋喺讲道里边咧读过嘅金句咧，就系呢一节。佢当中咁样讲：，佢话现在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第一样嘢系咁讲啦。佢话可以在你眼前蒙恩，也求你想到这民族是你的人民。大家看到蓝色的字给我们看到摩西祈祷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他知道他在神眼前是蒙恩。既然你是这么锡我，那你 听我的呼求，指示你的道路，教我们怎样来到行下去。还有当这个人民，当这个民族是你自己的民族，你知不知道开头神怎样说啊？你班百姓败坏了。摩西说不是我的班百姓，上帝这班是你的百姓来的，是你用大能大力带出来的。当神说好，我就同你去应许之地，那摩西说你同我去啊？不是的，神，我要你同我地去，我去同我地去是有很大分别的，可明白吗？你同我去即是你只同我讲嘢嘛，你同我地去即是神直接去带住呢班人。就在这种环境里面，摩西要求上帝将他的道路指示给他听，于是乎就有三十四章了。三十四章就讲到神怎样回应摩西这个的请求。我们来到去看三十四章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一开始三十四章就讲到耶和华怎样来到去吩咐摩西啊。第一件事，你凿过两块石板，然后就怎样，要好像先前那两块一样，你钉烂那两块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上，就是这样。今天我们的讲题呢就围绕着三十四章头那二十八节经文，我们重点会看头那九节。头那九节是讲什么呢？神吩咐摩西去重造那块法板，而在当中神宣告他自己的名字。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神要跟他们立约，也都讲了给他们，向前看，入到应许之地应该怎样生活，神向他们发出警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我们来到去看看头那九节里面重造法版，摩西上了山，究竟神要求他做什么呢？神讲了什么呢？圣经说法版怎么来呢？最初介绍法版的时候，就不是摩西带着两块石头拿上山叫神写字的，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上山的时候，神就叫摩西上去，没事带起身的，但是神就给了摩西两块的石板拿落山，那两块就是原装的，是神亲手写字的，圣经是这么说，字是神写的，刻在法板上。他法板是什么？神的工作。这个是最初三十二章讲的那个的描述。那究竟这两块板上高写什么东东的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曾经呢在我们的秩序表里面呢印了一两个象征的法板，一二三四五就六七八九十，还用罗马数字，肯定就不是罗马数字了，我们明白。那其实呢圣经里面今天读的经文在二十八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把这约的话写在两块板上，他说这就是什么？十诫。神在最初向在西奈山向以色列显现的时候，那时是一个很大而可畏的场面，闪电雷轰，是吧？全个山都震动的环境里面，令到以色列人是惊惧的环境，来到去将十诫神直接讲说话颁布给以色列人。现在这十个诫写在哪里？写在两块法板上，叫做法板，就是上帝的律法写在这两块的法板上，英文就是 tablet， tablet 我哋好熟悉啦，今日嘅 tablet 就唔係石做嘅，係電子產品篤下篤下嘅熒光幕。但係嗰陣時嚟講，寫喺石頭上邊代表乜嘢啊？代表永不磨滅啊！代表非常之耐用嘅嘢，石頭係今當今古今都係一樣好能夠遺傳得到落嚟嘅東西。神就要求佢寫喺個法板度，跟住學者研究咧，其實嗰兩塊應該係點嘅法板啊？係應該一模一樣嘅 copy 嚟嘅，係相同嘅嘢嚟嘅。按照古代近東立約嗰陣時咧，大家立約雙方咧都有一個 copy 嘅，即係兩份嘢係應該一模一樣嘅。我相信佢底面寫曬字就係上帝嘅十戒喺裏邊。呢、这個就是神的工作。十戒寫嚟做什嘢呢？大家很清楚，整個律法嗰、那個嘅大憲法嗰、那個基礎就建基在十條戒命上高。神指示摩西去建造會幕的時候，仲記得我哋之前在25章至31章用了很長的篇幅講會幕裏面每一種的情況啊。咁究竟？法板在會幕裏面有沒有位置呢？是有的、哦、你記不記得在會幕裏面呢有一個地方有一間房子叫做至聖所、啊、在至聖所裏面擺了一件很重要的聖物，有些說兩件，看你怎樣計數，就是叫約櫃。約櫃是一個木箱，長方形的木箱，上高有一個蓋叫施恩座，但是約櫃裏面是空的嘛，原來約櫃裏面就是預備要祭那兩塊法板在裏面。到這個會幕建成成為一個流動聖所當日的時候，當神要向摩西有暗啟示的時候，摩西就進到會幕裏面，在這個約櫃的施恩座面前跟上帝來對話。約櫃裏面擺著這兩塊法板就象徵著神跟人立約的證據。每一次他們想起這個法板的時候，就想起上帝的戒命，想起他們要做一個守約者。這是一個實物很重要的東西來提醒。當以色列人現在摩西神跟摩西說你上山整個兩塊石板上來，我再寫字，意思即是什麼？意思即是說神已經聽了以色列人的祈禱，摩西的代求，願意重新接納他。因為聖經說他是作出兩塊石板好像先前一樣，不是加新東西下去，好像原本一樣整回那兩塊上來，讓神來到重新跟他們來到去立約，就是一幅這樣的圖畫。當摩西上到山的時候，耶和華的雲彩就降下來，聖經記載與摩西一同站在那裡，並且宣告耶和華的名字。第一件事你留意到的時候，今次耶和華的降臨和上一次有分別。上一次的人都是不准挨近個山，動物都是不准，今次一樣不准。今次就連亂的兒子約書亞都不准上山，只是摩西一個上山。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他是云彩中降临，没有提到闪电雷轰，没有提到那种即是行雷闪电山崩地裂的环境。我们看到神要在这段时间要向以色列人显出他的恩慈。神和摩西站在那里的时候，一个很活生生的形容神怎样对待摩西。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站在你旁边，其实代表什么？他支持你，他跟你是好朋友。如果用香港的例子，今天讲得最多新闻就是特首选举，是吧？特首选举每一个出来他讲的政纲或者他宣布参选的时候，都有一些人在他后面做什么？站台的嘛。那些人站台就是代表他有多大的实力，他有些什么人在支持他。现在摩西有哪个站在他旁边？神、哦、你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恩宠啊？弟兄姊妹，若然神站在你旁边跟你一起来到去宣告他指明，我们就看到神具体地话给以色列人听，话给摩西听，你真的在我眼前蒙恩。正如上一章33章 摩西求神去显佢荣耀，神话你见唔到我正面噶，我俾个背脊你睇，因为我啲荣耀你系承受唔到。神喺呢度同摩西站住宣告佢名，跟住我又会问一个问题：宣告咩名啊，弟兄姊妹？宣告个名咪耶和华咯？耶和华以色列人唔识嘅咩？即系你问我宣告我名，公敏光牧师，你老早就知道我个名噶啦，仲要宣告乜嘢咧？神你有乜嘢好讲啊？其实老祖在出埃及记，当神要呼召摩西要去埃及去拯救他百姓的，神摩西已经问神，你其实叫什么名字呢？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等我好告诉百姓听怎样来到将你领出来嘛，带着你的权威嘛。当时神已经说我就是那个自由永有，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神已经一早向以色列人显示他名，但在这里为什么神还要宣告他的名字呢？因为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听，他究竟是一位怎样样的神，他究竟是一位怎样样的上帝。神用这个机会来到去宣告他道德的属性，用英文一个神学的名词就叫 moral attribute。 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呢？神的性情是怎样样呢？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时候要宣告他自己的名呢？是好让摩西，好让他的子民清清楚楚认识上帝是怎样，以致他们懂得怎样敬拜来到去侍奉他，以致怎样可以去到神面前来到去求恩典。这一段经文是很经典的，其实在出埃及记讲十诫的时候，二十章的时候讲到不要拜偶像的时候已经略略提过，不过那一段和这一段的比对有很大的分别。如果你看经文六至七节里面，大半部分是讲什么？讲神的慈爱，只有最后尾那句，他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至父及子至孙，直到三四代，是得一句长的讲了神公义那部分。究竟这个宣告是想神想告诉以色列人一个什么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看，第一样东西，神宣告他的道德属性的时候是强调什么？神的慈爱。弟兄姊妹，神原来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不离不弃，英文可以用 steadfast love 来形容他，一种永远都不会失败，不会是离弃的 unfailing love 来到去形容上帝的属性。他说神不是一个喜欢审判和刑罚人的上帝来的，你看不看得到？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来到去思想一下神自己的宣告和他做的行为对不对称，先说吧，可以抽不抽到上帝的后脚呢？我们如果我们还记忆得犹新的时候，我们讲出埃及记由十灾开始讲起的嘛，最初当以色列人经历过十灾之后，法老王就放他们走了，他们走到哪里停下？走到红海边，没地方走了，跟着后面有什么？埃及追兵杀到来，当时以色列人有什么反应？埋怨摩西，你究竟想怎样？带我们来这里掘头路来的，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难道埃及没有坟地给我们吗？你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在十四章里面，以色列人是这样来到去问摩西，难道埃及地没有葬身之地吗？你带我来这里死啊？咁残忍啊！开始发怨言，但是你读圣经冇一句记载神发嬲。摩西叫他等候，结果神就让红海分开，百姓平平安安渡过彼岸，以为以后就安枕无忧啦。点知行到旷野又发生咩事啊？哇，咁鬼热嘅，冇水饮嘅，点算啊？于是乎又发怨言，哇！咁鬼辛苦冇水饮，上帝点做啊？有冇闹佢啊？冇啊！神又为佢哋预备水、啊。后来咧冇嘢食嘅时候，神又预备咩俾佢食啊？ 馬拿咯。食馬拿一日三餐嗰啲，食食下都覺得點啊？佢就諗起埃及啦。喺埃及嗰度，我圍住個肉鍋度，好似我哋咁嘅打邊爐咁啊！我想像下啦嚇，又或者有韭菜、有黃瓜、有魚，而家係咩啊？獨孤一味，獨孤一味，好齋。於是乎，神又容忍佢哋，送俾佢哋用鵪鶉嚟到食。你自己讀下嗰啲經文咯。冇水嘅，神讓磐石出水；冇嘢食嘅，神俾馬啦；冇肉食嘅咧，神又預備鵪鶉。圣经记载在十七章有一个词语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跟摩西争闹。马撒另外一个名字在那里试探神，神还是不是看着我们，神是不是跟我们一起走。有很多的埋怨一路累积，但是你读圣经，神从没有一句说话闹过他们。为什么呢？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大概神都体谅他们，你由埃及出来那里，虽然你做奴隶很辛苦，不过你真的好食、现在在旷野里面生活，要搭帐幕，又是不同的生活，你需要时间去适应，上帝都没有骂他们。但是去到西乃山不同，神亲自向他子民颁布了这十条诫命之后，他们又立约。立约的时候记不记得他说什么？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点啊？都遵行嘛？系佢哋自己讲噶嘛？系用血嚟立约噶嘛？即系清清楚楚抌咗印噶啦嘛？咁而家点啊？而家摩西上高领受十诫嘅时候，领受会幕指示，你班人喺下底就做偶像啦，就正正违反上帝嘅诫命。所以你睇唔睇到嗰幅嘅图画？上帝真系好有恩典，有怜悯。为千千万万的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弟兄姊妹，你读这句说话，你有什么思想呢？不知道。为千千万万的人留下慈爱，你读清楚，即是说神不是只是爱以色列人咯，神爱世人咯。留下慈爱做什么？赦免罪孽，过犯罪恶。其实讲紧一样很重要的事实。第一，冇一个人是完美无瑕冇犯罪的。第二，每一个人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被神赦免罪，才去到上帝面前。你看不看到这个事实？即是话给以色列人听，宣告的时候，我知道你不行，不过我是怎样的属性呢？我是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的。但是当神这样讲的时候呢，神又有最后一句，不过讲不是我讲赦就赦的，但是一定要做一样什么？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些人听这句说话就很难接受，哇，神是不是很恶的？我犯罪，那就要追讨我仔，我的仔追讨完之后又要追讨我的孙，甚至追讨到第四代我的元孙等等的东西。我们一阵翻转头再看，我们来看回刚才我们讲到那段神宣告他自己明他属性的时候，他给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他是慈爱，强调慈爱而非刑罚。那究竟神为什么要刑罚他的子民？神刑罚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想人死呢？其实有时我想回我小的时候呢，好怕食一味餸，嗰味餸叫做藤鱔炆豬肉。我唔知道你食過未咧，我就食過啦。嗰味餸一出嘅時候咧，就食到埋嚟咧，眼淚都飆曬嘅嚇。咁阿媽就話：衰仔，打死你！咁我就諗翻，其實佢講打死你，佢係咪真係想打死你嘅咧？我從來都唔覺得我父母親刑罰我嗰陣時咧係想打死我嘅喎。我覺得咧，之後咧管教之後咧，我覺得佢真係對我好，所以從來都冇覺得係埋怨父母親。其實上帝都係一個咁樣嘅上帝，佢好似我哋父母心啊，好錫啲仔女，佢要刑罰佢就好似一種管教咁。甚至創世記裏面記載到初期嘅人啊，講到人喺地上罪惡好大嘅時候，神話俾挪亞聽，我要洪水審判大地嘅時候，神有冇即刻行動呢？請問？ 冇噶系嘛？先有警告先噶嘛？神就透过挪亚做只方舟，咁啲人行过，哇！挪亚呢度做乜鬼啊？整只方舟咯，点解唔去即系玩下、快乐下、吃喝玩乐唔好咩？嘥咁多时间整嗰只咩船做个咩？因为神话俾我哋听咧，神要用洪水审判大地，因为罪恶好大啊嘛。咁如果我係一個鄰居，我係旁邊嘅人，聽到羅亞咁講，我可以有兩個反應：黐線嘅，繼續吃喝玩樂，係嘛？第二個反應係咩？哇！原來神要審判大地，我都驚。羅亞唔好淨係你起只方舟啦，預埋我屋企啦，咁就唔止一家八口啦，弟兄姊妹，睇唔睇到啊？神任何時候佢目的要審判，都係先有警告。而刑罚临到的目的是要清除罪，清除罪是要揭止那个罪恶在那个环境在地上扩张继续扩散，让人有机会回转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律法和先知都有清楚讲，第一个我们看以西结书的33章十一节经文，他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即是神对以西结这样吩咐他说什么呢？他说主耶和华说，我指住我自己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是不是很清楚上帝的心意是不想人灭亡，是想人回转，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为什么这么残忍？神不是残忍，生命记讲得很清楚，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即是说神要追讨一个人罪，是因为他本身犯罪，不是因为爸爸犯罪要捉个仔去杀。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出埃及记25章，那里讲得很清楚，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每一个叛逆我，每一个顽梗叛逆不肯悔改的神，向神悔改的人，神都要对付，要清除罪。但是爱我守我诫命的人呢，神说向他施慈爱，直到几代？话千代。三四代和千代比较，哪个长啊？你都懂计数啊，其实是一个对比，讲明神的慈爱远远呢比他宣扬的公义更加是怜悯我们。这个讲了神的属性，既然上帝的心意是要人回转，要人离弃罪恶归向他，那我就会问一件事，上帝既然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那以色列人值不值得上帝他赦免他罪孽过犯呢？你要问这个问题的。我们来到看整个金牛犊那件事件是怎样，在未看之前，我们又看看新约怎样讲神的属性。大家很容易读完红色的字句，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神的属性无论在新约旧约都是一致。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值不值得上帝赦免先。第一件事，金牛犊事件发生之后，摩西落山，第一件事掟烂两块法板，第二件事做乜嘢啊？除偶像，将嗰只金牛犊磨成粉，撒喺溪水上高，叫以色列人饮嗰啲水，要佢学一个功课。呢啲就系你哋拜偶像，要惩罚，除去你哋嘅偶像。第二件事，摩西亦都吩咐百姓：你今日愿意侍奉耶和华，定系愿意侍奉偶像？叫佢哋要表态，你究竟跟边个？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讲，他说你们各人要把自己剑配在大腿上，在营中往来行走，从这门到那门，你们各人要杀自己的兄弟、邻舍和亲人。利未的子孙照着摩西的话作了，那天人民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归耶和华为圣，因为各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好使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摩西对着这班叛逆顽梗的人说，哪个由现在这一刻刹那开始愿意跟从上帝？ 站在我这边，哪个不愿意跟随上帝的，我们要对付他，必追讨他的罪，就是当中清除罪。神要以色列人去表明他向神效忠，结果圣经记载利未的子孙属于摩西那系列的人出来去配上刀，来到在营中往来行走，将那些顽梗不肯悔改的人清除。所以第二样东西做了什么？除去民中的罪恶。第三样东西，我们在金牛犊的事件里面看到什么？人民一听见这凶讯就悲伤起来，也没有人穿戴装饰。三十三章开头讲什么？就是上帝要告诉摩西听，叫他告诉百姓听，以后呢，由今天开始呢，我就不同你带你入应许之地了，我派个马仔使者带你入去。哇，那些以色列人听到之后说这个叫什么话？凶讯。其实我想想都不是很差啫，即是他不带你去，他都不是不给你去啊，他是怎样？他是派个使者带你去啫。为什么他们这么悲伤，没有人穿戴饰物？他们很清楚他们犯了大罪。事实上这个罪是很大，因为神宣告的十诫里面头那三诫中了，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对着那只野说耶和华，你真的是侮辱上帝，行不行？弟兄姊妹，没有带任何装饰，自从金牛犊事件之后，他们摘下了所有的金器，不再带在身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是这么大的凶讯？弟兄姊妹，如果你回想出埃及那些的情景的时候，他们当日怎样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不是简单的人，在当其时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你怎样叫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给你班人可以离开呢？神用了他大能的棒臂，经过十灾才走得甩，走得甩之后还要追兵，是吧？直至到红海那里才将埃及人全军歼灭。他们还记忆犹新，如果没有神的大能大力去带着他走，他可能说找一个使者来，有没有那么厉害啊？能不能够保证我们平安入到迦南地？对他们来说这个不是可以接受的事。他畏罪痛悔，第三样东西。我想起诗篇大卫自己怎样的祈祷。大卫他犯了奸淫之后，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这样记载，他神所要的祭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原来神要赦免人的时候都要人悔改，是吧？要人有痛悔离开罪的心，还要有行动配合。我们讲悔改不是只讲悔，是讲悔和什么？是改。他有没有改？有没有除去偶像？有没有将那些不听话的人、悖逆上帝的人在民众清除？他们有做了这件事，所以他们是有机会有一个好的基础，当上帝去宣告他自己的名，宣告他恩典的属性的时候，是得蒙上帝来到去赦免罪孽过犯。当神去宣告他这个名的时候，摩西有什么反应呢？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到？摩西就急忙俯首在地敬拜，说即刻就把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神你既然说你这么有恩典，这么有怜悯，就请你应承我以下的事。他说，主啊，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我主与我们同行。其实之前有讲过摩西求过同一样，但神只是应承我同你去，我没有应承我同成班去。今次是怎样？摩西很清楚，再讲一次，求主与我们同行，因为这是硬着颈项的人民，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的罪恶，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看不看得清楚摩西怎样来到去求，把握上帝的属性来到去求？跟我们一起行啊，赦免我们的罪孽啊，当我是你的宝贝啊。弟兄姊妹，看不看到摩西这个代求是多么重要？ 但摩西在这个代求的时候看不看到他是用什么理由来到要求神去带他行？最初神为什么不肯同以色列人继续行？理由就是刚才讲的，因为这是硬着颈项的人民，就是因为这帮人不听话，我就不想同他行了。那现在摩西怎样去求上帝啊？摩西就调翻转来讲，就是因为这帮是硬着颈项的人，你更加要带他行。就好像神在这里宣告的属性，我呢就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摩西就说，嗱，你自己讲的不轻易发怒嘛，咁唔该你带呢班人继续行啦。原因就係呢班人好难顶嘛。摩西已经知发觉呢班人几咁难搞。开头就神话你咁难顶，我唔带你行。而家摩西就用同一个理由，就係因为咁难顶，只有你先至搞得点啊。上帝，你读呢段圣经嘅时候，有冇睇到神係让摩西宣告呢个名嘅时候呢，摩西把握呢个时机，找住神嘅属性。用我哋广东话上讲咧，就系佢食住上，即刻就去求上帝去颁布呢一个恩典。喺我去思考呢段经文嘅时候，我想起新约嘅一段经文，爱系乜嘢？爱就系恒久忍耐。点解夫妻关系好多时候要读呢段圣经啊？爱系恒久忍耐，有啲嘢你好难去忍受对方嘅。但是神愿意现在同以色列同行，即是有些他顶不顺的事他都愿意不轻易发怒，用丰盛的慈爱来掩了他。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上帝的爱在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当摩西这个祈祷去到上帝面前，上帝有没有应承呢？我看第十节，讲到神自己重新同佢立约，耶和华说：看啊，我要立约，我要在你全体的人民面前作奇妙的事。意思即系咩啊？喺全体人民面前作奇妙的事，即系佢哋睇唔睇到上帝啊？睇到，睇到上帝的意思即系咩啊？即系上帝陪佢行埋呢段路咯，带住佢哋入去迦南地咯。点知啊？你读一下。是全地万国中没有行过，在你四周的万民都必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当你读第十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已经答应了摩西，好，我同你行这段路，我同你们行这段路，神愿意同人带他入应许之地。开不开心啊？你想想，由最初本来上帝要消灭他们的摩西代求，好，不杀你们，回心转意。跟着上帝说，好了，第日我带个使，给个使者来带你入行。摩西都不肯，就是再求，求到什么？求到去回去原还原基本部。本来上帝由始至终是答应带他们出埃及，入去应许之地，现在就回到个原点了。但是神也都再一次重新警告他们，好，我赦免你，我给机会你，因为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但是从今日起你要怎样？你务要遵行。你留心下读以下的字眼，你要小心，不要跟那些人立约。但我们读圣经约书亚记就知道了，日后跟基甸人立约中了招。不让他们跟人立约是代表什么？你只是跟他 friend 而已，你跟他好朋友的时候，你自然就跟他交往，你自跟他交往的时候，你就吸晒那些拜偶像那些不好的东西入来，去破坏你自己对上帝那种的忠诚。所以上帝提醒他们，你不可以再敬拜别神，你不要再铸造偶像。跟着一连串讲那些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看，但是意义在这里。第一样东西要你守节，在守节里面为什么这么重要？守节就是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记得耶和华的作为，怎样由为奴之地领他入去应许之地。在守节的过程里面，诵读上帝的说话，诵读上帝的律法，再一次提醒他们不要做什么。在守节的过程里面，他们要奉献给上帝，他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到去敬拜这个神，目的就是叫我们不要忘记。 等于上帝今日藉着耶稣基督设立圣餐，叫你同我唔好忘记神嘅恩典，叫你同我继续去跟随主耶稣基督。我哋嚟到结束嘅时候，我哋做一啲嘅思想，究竟圣经点解要将呢啲出埃及记嘅经文摆喺度？同旧约有关啫，读嚟同我有咩用咧？保罗讲得好清楚，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佢话这些事都是我们嘅尴尬，叫我哋唔好贪恋恶事，像佢哋贪恋一样。佢话唔好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弟兄姊妹，神系唔俾我哋玩啊！佢讲嘅玩耍，周牧师都解过，系同一啲拜偶像、行淫嗰啲不洁嘅性关系有关系。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圣经就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原来是写给你和我看，原来是要提醒我们是一个什么的身份。所以你和我要清楚，再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某一刻冇一秒钟你唔会犯罪嘅，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佢可以修炼到完全唔犯罪咧，咁即系代表咩啊？佢唔需要耶稣基督嘅救恩。我哋冇人唔需要耶稣基督嘅救恩。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嘅荣耀。原来神宣告嘅属性话俾我哋听，另外一个含义就系话，我们是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怜悯，我们才可以对付我们的罪。神知道你和我都不是完美的人，神藉着祂的说话，这本圣经的话语常常提醒你和我，叫祂行，叫我们行在祂心意里面。神都愿意告诉你和我，偶然被过犯所胜跌倒的时候，神是怎样？神是愿意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你偶然被过犯所胜，你没有对付好罪恶，让罪恶限制你的时候，你去呼求上帝，求神去救你脱离这些的罪恶，求圣灵去光照你，帮助你行在上帝的心意。最重要，当我们除去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把握这个上帝恩典的机会，悦纳人的机会，来到去好好地认识上帝的属性。就好像摩西把握着上帝这个属性的时候，来到求恩典，并且靠着神的恩典站在神面前继续侍奉他。金牛犊的事件教导我们一个功课，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我们要在什么地方站起身。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犯了大罪，得罪神，跌倒，摩西帮助他们除去偶像，将那些犯罪的人处置了，在神面前痛悔为罪，回来回转的时候，不再去做神像来到拜。摩西今次上山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几多日啊？又是四十昼夜，前那四十昼夜就做错事了，今次这四十昼夜有没有做错事啊？没了，因为讲完三十四章、三十五章呢，就是启动会幕的建造了。上面二十五到三十一章讲了就是会幕的指示，三十五章之后就是讲怎样起会幕。神悦纳翻佢，愿意让佢哋嚟到建造呢个圣所，让呢班人再一次有机会嚟到敬拜上帝，让佢哋真系有机会享受神住喺佢哋中间啊！弟兄姊妹，你同我今日系点咧？我哋喺咩地方跌倒？我哋喺咩地方得罪我哋嘅上帝咧？你自己知，你有咩地方背离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你有什么地方是按你的心意，不是效忠上帝？你要对付，你要去到这个上帝面前，好像摩西这样祈祷，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有丰盛的慈爱，不过他赦免罪孽都要你肯去回转。 最后提醒大家，神虽然好爱我哋，不轻易发怒，有丰盛嘅慈爱，但系不轻易发怒，等唔等于佢永远唔发怒啊？梗系唔系啦！当你滥用上帝嘅恩典嘅时候，你就要小心啦。有啲人歪理噶，佢咁讲噶。既然上帝咁有丰盛嘅慈爱，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咁我咪做多啲错事咯？点解啊？做多啲错事，佢咪赦免多啲咯？佢赦免多啲，即系显明佢更加有恩典嘅上帝啊嘛。咁我越犯多啲罪，佢越赦免，先觉得佢威嘛。系咪咁样嘅逻辑咧？圣经冇咁教。罗马书第六章，保罗清楚话俾我哋听，佢话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常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圣经话绝对不可。我们向罪死了的人，怎么可以仍活在罪中呢？我们不可以，我们要离开罪，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来到清除了罪之后悔改，回去原点，靠着神的恩典来到去侍奉上帝。列宣家踏入了40周年，我们开始今日下午的禁食祈祷，我们当中也有敬拜、认罪、感恩、恳求四个部分来到祷告，愿意我们一起在神面前领受神那个的心意，来到去让神带领我们怎样行前面的40年。我一起祷告。七位恩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求主你都将你说话印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紧紧的跟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